教育非之不可。
宝贝，去图书馆可以做什么？
可以玩桌游、
读绘本、
看电影，
还要爸爸妈妈陪我去读图书馆。
真好，图书馆里面什么都有，带着孩子走趟图书馆，可以共享阅读，共享欢乐，更可以读懂彼此。
让我们一起好好读你。
欢迎来到好好读你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洪敦明，也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的馆员，邀请各位听众跟着图书馆去旅行，一起揭开各地特色图书馆的小故事哦。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埔里镇立图书馆徐雅婷馆长跟蓝城书坊的王子琪店长，他要来跟我们分享阅读埔里镇立图书馆蓝城图书馆的特色。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探讨埔里镇图书馆跟蓝城书坊与一般图书馆跟书店的差异，那以及我们要怎么样来用阅读埔里的方式来进行走读。好，我们邀请两位就是来宾来跟听众们问个好。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埔里镇立图书馆馆长徐雅婷。
主持人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蓝城书坊的店长王子琪。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就是要来为我们来 导读这个埔里。其实埔里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去了解的一个乡镇。那 它是台湾的艺术知名的小镇，那拥有宜人的气候，那山明水秀，那特别是它是在中台湾各大城市跟观光景点枢纽。那它这边呢有很多的族群，那也有丰富的产业，譬如说有这个酒，有手工纸、茭白笋、天然漆跟这个美丽的花卉。那特别 是这几年已经有成为观光景点的这个埔里镇立图书馆、还有这个蓝城书坊。那我们首先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徐馆长、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埔里镇立图书馆它有哪一些特色、它跟一般的公共图书馆有什么不同呢？
那首先我来介绍走出图书馆的服务。那我们走入了三大领域，我们走入校园，走入社区，还有走入产业。那在走入校园的部分，我们有一台彩绘亮丽的行动书车，载着满满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书籍。那每个月我们会巡回镇内的八所郊区小学。那这在其中有一个有趣的亮点，就是在每两个月中，18°C基金会巧克力的冷藏车会跟着我们书车后面一前一后进入校园。那小朋友只要借书，就会获得基金会的巧克力当作阅读奖励。从中我们真的发现小朋友也真的慢慢的爱上了阅读。那因为乡下有很多长辈不认识国字，那我们会将0到5岁的绘本带进去，我们使用大大的图案讲故事给长辈听，同时呢，我们也训练长辈自己看图说故事，那回家可以分享给家人，并且也做一做手工书，这样子来刺激长辈的脑部跟手指，用阅读的方式来延缓老化跟失智。那阅读对0到99岁的所有人而言呢，都有不同的意义的功能存在。那图书馆驻馆作家、艺术家跟音乐家，这就是我们驻馆三家，大概有40多位的艺文工作者，同时呢，也丰富了埔里镇的艺文生活。这两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埔里镇立图书馆与一般图书馆最大的不同。
接下来想要请这个蓝城书坊的子琪店长来分享一下，我们蓝城这个书坊有哪一些特色呢？它跟一般的独立书店有什么不一样？特别的事情就是蓝城书坊其实有办理过这个文学走读的系列活动，也可以待会可以帮我们再补充分享一下，谢谢。
那我们书店的特色呢，在这个小镇里面呢，是可以先从地理位置来认识起。我们是坐落在离市区大概2.2公里的农村社区，所以离市区有一点点的距离，所以我们是属于郊区型的一个书店。那我们离自然非常近，基本上我们就是在大自然之中，那个窗外随时都听得到鸟叫声，然后有时候呢，对啊，然后有时候我们这边是农村，会有猪自己会遛自己，羊会自己遛自己，然后 有一次羊就走到我们家门口，我想说他怎么会驻足这么久，因为我们把旧书放在外面，他在旁边吃纸，赶快去救我们那个书
箱。他也是爱书人。
对，他也是爱书人，所以这是我们蓝城书房的一个特色。我们最主要的是想要打造让来到书店的客人有一个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欣赏美的一个环境。那埔里镇的市区其实也是热闹的，尤其他又作为一个大家所谓的转运站，所以这里的人流的速度是快的，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环境是成为，也可以成为埔里人或者成为都市人来到埔里之后有一个歇脚的地方。那我们自己办过文学走读，是可以说从2018年开始，因为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决定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在出版中英文的社区刊物，那目标当然是推广台湾的农村，因为我们就坐落在农村里面，认识到农村的文化其实非常的丰富，绝对不是只有大家想象的只有农业、只有农夫的职业，
是
不会，它其实会有文学的产出，有音乐的产出，然后其实里面也需要建筑，也需要医学。其实农村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的缩影，它不会那么单一。像我们这边夏田的农夫70几岁了，他平常的时候就会作诗啊、写曲啊，那他因为他也会自己集结这些诗句，他自己还累积成了一本书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就在想哪天要帮他出书。好，那回过头来，就是因为我们看到非常多美好的农村的景象要推广出去，所以我们就出了，总共已经出了第4本了，今年在酝酿第5本。那我们每一本书在制作的时候都一定要花很长时间做田野调查。
嗯，
那每次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其实就很像在真的是在挖宝。那我自己身为埔里人，我也觉得是重新的认识了埔里跟很多的一些故事是我之前都不认识的，所以那些什么这个镇子怎么那么有趣，这个不跟大家讲这太可惜了，所以我们每一本书最后一定都会放上走读指南，让大家可以自己读完书就可以自己去深度小旅行。
听了完之后真的会很想要去埔里这样走一走。那我们也想请这个雅婷馆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要到这个埔里去旅行，那我们也把这次的这个图书馆跟书店纳入行程的话，您有没有推荐怎么样行程的走法呢？嘿，我们请雅婷馆长。
好，就是书香之旅的话呢，我们去了埔里镇图呢，还有蓝城书坊之后呢，那我们是推荐呢游客可以体验地方产业的手作课程。那像埔里的地方产业啊，在广兴纸寮啊，它就是在纸产业方面啊，它那边有手工纸的制作。那我们做了之后呢，我们可以了解整个那个纸产业它的历史。那木生昆虫馆里边呢，它有着昆虫啊、蝴蝶啊的标本的导览，那里头呢也有蝴蝶标本相框的制作。那针对这个昆虫馆呢，也是我们标本产业的一环。那接着我们可以去龙南漆艺博物馆，那在这边的话，它里面有一些天然气制作的历史的介绍，那这个就是天然气产业的介绍。那之后我们可以去悄悄木工坊，那悄悄木工坊呢，它主要是埔里的木工产业，那里面提供一些木工制品，比如说呢可以亲子彩绘胡桃钱，
那另外还有台一生态休闲农场，它主要就是花卉产业，那里面呢有丰富的一些雨林生态的环境，可以供亲子去游玩。那之后呢还可以做一些植物主盆的活动。对，那这些产业的手作体验呢在埔里方面是非常丰富的。
的
确，那我们也提
对
游客有这些建议。
是，的确就是这个埔里有很多产业，我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产业小旅行再搭配就是刚刚子琪电厂有介绍这种文学的走读方式，我们可以深度来体验埔里。那最后可不可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这个子琪那样补充一下还有一点小小景点的话，你要去哪里呢？
第一次来到埔里的民众，如果他想要对埔里认识的话，可以从这些产业面下手，那你就会开始在去到这些的路上时候，就会发现埔里镇很漂亮。那该如何可以再停下来多停留一些，不是只有3个小时的体验产业就结束了，那这时候你就要来蓝城书房先看书因为我们有出版书，就是为了让大家去体验完这些产业面的 DIY 制作啊，或是简短的认识这个地方文化的时候，可以再有一个停留下来比较慢的过程。所以呢，我今天要推荐大家可以来阅读的是我们的第四本书《西南明珠》。因为刚刚有说到，就是我们就是在不同的社区做了很多的填调，那这一本书是刚刚说的要去日月潭的山脚下。现在去日月潭大家会开去开台21线，那这条路其实是旧路段头65线，那也是我们早期水沙连古道南段的其中一段。所以呢，其实走这条路是有非常多的历史人文的部分可以去认识。那先撇开这个比较需要花时间力气去阅读的部分，那你只要在开这条路的时候先摇下车窗，你就会有非常大的机会是可以闻到浓浓的茶香味。因为这条路是早期日月潭引进红茶，它所坐落在这边制茶的一个据点。所以呢，这边的沿路上几乎都是制茶厂，所以几乎时时刻刻都有人在制茶，所以它整条巷子很香，也因此这条巷子命名为香茶巷。那这些的一些故事呢，我们都写在书里面，让大家在去开车路过的时候，可以知道哦，这个香味不是现在的，不只是现在的制茶香，它可能从日据时代的时候就一直在飘香，那种感觉你就会发现。哦，这整个氛围都不一样了，你就觉得感觉自己突然很有气质。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先来书店看个书，然后呢再去走这一段。那你会发现这沿途上的制茶厂其实也都很欢迎大家可以走下来去认识他们如何制茶，因为每一家制茶厂的制茶方式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它的红茶的风味也会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是很敞开心欢迎大家可以来认识他们，然后停下来好好品个茶。那这条路如果开到某些路段的时候，你还会遇到很漂亮的人家所谓的樱花巷，那是大家这个地方的私房景点，尤其在2月啊、3月啊，樱花开的时候，对，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把我们的埔里镇的产业面都去认识过一轮之后，那来到蓝城书房进行你对埔里的第二轮的认识。
是的。我们今天真的是很感谢两位精彩的分享哈，透过雅婷馆长介绍这个埔里镇立图书馆以及子琪店长介绍这个蓝城书房怎么样去做走读。那我们相信透过两位的分享，我们可以更深入认识埔里。那欢迎听众有空的话真的是要去埔里走一走，因为它真的是有很多让你可以值得难忘的回忆，那这个可以跟您的家人一起来度过。那我们最后请两位跟所有听众说一声拜拜，谢谢大家。
拜拜，
谢
谢大家。
谢谢。感谢您收听好好读你节目，欢迎您加入好好读你或教育非之不可的脸书粉丝页，一起探索图书馆世界的阅读旅程，与孩子一同成长。